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1章。这一章由两个小的叙事构成。第一个叙事，扫罗的后代被处死。第二个叙事，攻打非利士巨人。两个叙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神在保全以色列这个群体。我们反复的强调，圣经里面是由很多小的叙事构成，所有小的叙事在围绕一个大的叙事，这个大的叙事是上帝他自己所立下的应许，所立下的约，要成就的事。我们透过摩西五经可以晓得，以色列这个群体的存在并非偶然，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让他的子孙成为大国，子孙众多，蒙上帝保守，蒙上帝祝福。当上帝的这个产业子民受到攻击，或者受到某人犯罪所带来亏损的时候，神会透过他智慧的方式来保存保护他的产业。21章很有趣，我们看到第一个叙事，神透过基甸人保存他的产业。第二个叙事，神透过以色列人击败了非利士人的巨人。神透过普通的软弱者来彰显他的大能，使他的产业得到保存。因此，所有的小的叙事都在围绕一个大的叙事。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总是在保护他的百姓，保护他的产业，免得他的产业因罪持续的遭殃，免得他的产业因人的攻击造成极大的亏损。21章1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这里我们不能够把它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卫恢复王位之后，它一定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这里是不能够按照时间的先后来看待这个事件，只能够透过事件的发展的过程进行推断是在哪一个时间发生的。这个解经家们对他的解释也有一些猜测和不同，但是大卫年间有了饥荒是一个事实。在旧约谈到饥荒，往往是因为悖约的结果啊，悖约的结果神的子民会遭遇饥荒。而且在旧约有些时候神也会透过饥荒来训练他的百姓，不过在这里饥荒是在传达神的旨意。饥荒的背后隐藏着人过去所犯的罪，并且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一连三年这个饥荒是持续性的，不是短暂的，持续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马太亨利的解释在这里也是算很有洞见。他认为一连三年为什么一开始有饥荒没有求问神，到了一连三年实在是被饥荒所带来的危机导致不得不求问神，就意味着再敬虔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灵性也有麻木的时候。问题一出现， 应该马上做出回应，求问上帝啊。但是，并不是如此。持续一年，再持续一年，再持续一年啊，这个时间才开始求问耶和华，意味着敬虔之人很多时候也是非常的麻木，没有敏捷的反应力，遇到饥荒就向上帝求问。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疾病啊，比如夫妻的争吵啊，比如孩子的悖逆，比如财产的损失，我们并不会马上进行自我的反省，而是马上去指责对方，马上攻击而找借口。其实人在属灵的觉悟上往往是非常迟钝的，迟钝到一定地步啊，只要自己还有一条路可走，绝对不向上帝求问。所以我们人被罪所蒙蔽之后是很难自省的，特别是为自己的罪自省，特别是在转向上帝的事物上，人变得极为的麻木。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血人之家杀死基遍人啊。我们看到这个饥荒的背后啊，隐藏着很大的一桩罪，这个罪是扫罗和他流人之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我们可能要问神，为什么这个时间才审判，他们死了才进行审判。审判的时间在上帝的手里，审判的主权不在人的手里。人的观点是什么？有了问题，谁马上就应该出手，谁得罪了我，上帝马上就应该审判。有了疾病，就应该马上就得到医治。其实并不是，真正有主权的是上帝。我们总喜欢猜想，啊，总喜欢，啊，自己从那里，啊，去计算，啊，揣摩，去筹划，啊，其实并不是，审判的主权在神那里，时间依然在他的手里，神就在这个时间用饥荒的方式临到以色列群体，让他们明白过去扫罗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杀了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灭杀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我们要回到约书亚记，当时的基遍人与约书亚之间有一个立约，就是容许他们活下来，他们也做了为以色列会众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就是基遍人他们也参与了侍奉耶和华，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在侍奉神。约书亚对基遍人是有一个和平的约定的，扫罗呢，为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我们看到这个热心呀，杀灭基遍人绝对不是出于上帝， 是狂热，扭曲的忠诚，扭曲的热心。不是所有的看似的善行而动机都是对的，并非所有的看似的热心都出于真知识。保罗加太书告诉我们，有人发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虚假的知识，那些律法主义大发热心，虚假的，虚假的，扫罗也是虚假的。扫罗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不过这个举动违背了当时约书亚所立的和平之约，而且基遍人他们已经在侍奉神，已经在这个约的下面。而扫罗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对那个和平之约的破坏，也是藐视神的名，看似热心，其实虚伪之极。没有真知识的热心是被上帝所仇恨的。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责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啊？大卫就招了基遍人问他们，我当怎么做，我当怎样去赎罪，为耶和华的产业啊祝福。耶和华的产业因着扫罗他们所犯的罪啊，造成了亏损，被咒诅。如何解决这个咒诅，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方案啊。因此大卫就说，我为你们怎么行啊，我当怎样赎罪啊，才能使耶和华的产业蒙祝福呢？本来是蒙福的群体，却因着一些人犯罪，却造成整个的群体受到亏损。今天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基督徒犯罪作恶或者分裂教会，都是整个的群体受亏损。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它具有连带性，一个人犯罪，让教会群体都受辱，让神的国受辱，让神的名受辱。因此任何一个人犯的任何一个小罪，结果都变成极大的影响。即便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即便人的回答很公平，而且他们没有贪恋什么金银，没有想占便宜的心，足够显得敬虔。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要将他子孙的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即便人说呀，从前谋害我们的，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即便人所追求的是什么？是公义，是神律法的秩序。即便人这个表达极为的敬虔，他们知道要什么，他们知道神律法的秩序，他们懂得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许多的时候，人是没有如此的分辨的能力，脑袋里面满是浆糊，自己受到一点点的委屈， 然后就恶意的发挥，恶意的去攻击别人，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你看畸变人所讲的呀，不跟静怡没有关系，然后呢，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害一个以色列人，我们只要审判那个杀我们人的那个小的群体，特定的对象，特定的事件，要一个指定的结果。他们追求的是律法的公义，不是私欲的追求，不是报复，报复会升级的。王英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即爱惜扫罗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不交出去，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菲波设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给米荷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利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极其守约，极其守约，除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没有交出去，其他的交出去了。守约上帝很看重，因为大卫和约拿丹是有约定的，施恩给他的后代。虽然约拿丹的后代米非波设是一个残疾人，但是大卫守住这个约定。神不仅喜爱他的百姓对他守约，神也喜爱他的百姓在人与人之间守约，因为对人守约的本质是对上帝的忠诚。没有诚信啊，是今天常见的。对人讲话随意，对人立约随意，对人承诺随意，为什么呀？因为对上帝不忠诚嘛。没有神圣的约束，没有神圣的敬畏之心，人对人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诚信，反而是什么呀？反而是毁约，杀害别人，或者攻击别人，甚至藐视别人，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不诚实，太多的不信任，是因为对上帝不守约不敬畏，扫罗狂妄自大而不敬畏上帝，私自献祭，然后破坏和平的约，杀害基遍人，这里呢，我们看见什么？大卫向约拿丹守约，施恩给他的后代，把其他的人交出去，一共七个人，悬挂在山上死了。你看哈，这里有一个原理，叫罪想得到赦免，必须就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原理在圣经形成一条主线。在献祭的体系中，犯罪的人需要献祭，献牛献羊，在新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基督成了被咒诅的对象，并非是耶稣该被咒诅，是因着我们的罪被咒诅。我们原来属于上帝，原来是耶和华的产业，因着犯罪的缘故，不再是神的仇敌。我们这原来的产业如何蒙福呢？必须是由一个赎罪者替我们受咒诅，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耶稣是我们的祝福，耶稣是我们得生命的所在。他流血，被挂在木头上，被悬在天与地之间， 是为了使我们得到祝福，这祝福大得不得了，与上帝和好，不是吗？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14节，此后神垂听国民的祈求，上帝赦免了如此的罪，公义的审判的恶人，使以色列人的饥荒到此停止。15节之后，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克舍勒，又配着新刀，但西亚鲁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了以色列的灯。大卫在一场征战当中感到很疲乏，可以说差一点败下阵来，被杀掉。跟随大卫的人呢，就跟大卫说，你不要和我们一同出战了，你要保护你自己，因为你是以色列的灯。的确是，大卫是上帝所立约的，所高立的，要做王。王如果受到了攻击，带来了重伤或死亡的话，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的沮丧。但是大卫真的是以色列的灯吗？他也有黑暗的时候，不是吗？他的犯罪带来了国家的亏损，以色列百姓的亏损，自己家庭的亏损。这个灯黑暗的时候带来多大的祸患？其实大卫也知道他不是以色列的灯。在22章29节那里写到，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神的约呀，才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灯，是大卫的灯，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灯。不了解上帝的约呀，人就活在黑暗里面。因此圣约神学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信实、怜悯、慈爱、公义。神在约里面所要做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神在约里面要爱的人永不会失信的。神才是所有上帝子民的灯，他的约能够驱散我们的黑暗。大卫没有把自己视为以色列的灯，他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灯，耶和华驱散我的黑暗。所以弟兄姐妹，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是光，跟随光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里面有光吗？一旦我们离开神、离弃神的时候，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自己信仰的火熄灭的时候，会让全家人遭遇亏损。一个敬虔的人让全家蒙福，一个悖逆的人，全家甚至他人也跟着遭殃的。以后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大的一个伟人的一个儿子撒佛，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以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个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我们看到啊，第二个小的叙事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仇敌，神的百姓最终是获胜的。神保护他的产业，至始至终都在守护他的产业。虽然以色列群体并非是一个全然良善的群体，他们常常的按着性子啊，背叛这个，跟随那个，充满了各样的罪，但是呢，神对他产业的守护从来没有停止，教会也不过是如此吧。由尊贵的身份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被称为基督的身体，被称为神的殿，但是教会实际的现状惨不忍睹。但是呢，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圣灵依然爱教会，依然建造教会，依然维护教会，修复教会，就如同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产业守护的一样，来守护他的教会。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总是在约里面来守护你的产业，你的产业本身算不得高贵，算不得优秀，算不得完全的敬虔，充满了无尽的瑕疵。但是我们看到你守约施慈爱给你的产业，你的产业总是蒙福，是因为你的约，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感谢上帝，使我们不断地认识你，认识你的超越伟大，你的信实诚然可见。愿这真理激励我们敬拜你，向你屈膝，歌颂你的美德。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